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请看到讲义的45页，我们要进到是大圣论讲记第二章所之一。好，那第一节呢，要说明的就是从圣教中安立阿赖耶识。好，这一个是导师的一个提名啊，所之一是论里面就有啊，那分节呢是导师分的，可以吗？啊，所以第一节是从圣教中安立阿赖耶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这个说明，我们先看这个引文啊，好，在45页标楷体的部分啊，那这一段是第一个经证啊，这说明阿赖耶识的体性。论说呢，此中最初且说所知一，就第一项要说的是所知一，即阿赖耶识。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接着论说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呢？就讲到阿赖耶识的这个识体啊。论说呢，婆伽梵就是一般我们翻世尊呢，世尊的世是哪一个世啊？世间的事，好像有时候是解释的事，世家嘛，世家世尊是吗？世尊啊，那婆伽梵这个世尊是世间的事了啊，世间中的一个尊贵者。好，婆伽梵于阿毗达摩大圣经伽陀中说，伽陀是什么？寄送啊 ，gata 啊，他说什么呢？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一啊，那个等把它圈起来啊，导师会特别提到这个等啊，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这个此是什么？就是无始时来戒的戒啊。也就是一切法的一啊，这个戒就是一啊，因为这个戒跟一呢，才有诸趣跟涅槃证的流转门、幻灭门。好，所以导师说呢，大圣的这一个修行啊，只要是谈修行有体系的修行，一定会说到两个面向，一个是什么？生死流转是怎么造成的？那如何能够达到涅槃解脱？完整的修行体系都要去说明这两件事啊。那这边就是了嘛啊。文是这样理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导师的解说蛮长的。好，在十处显示大圣殊胜中，第一是所知一。那所知是什么呢？在复习啊，一切法，而且是染净的一切法，就是诸趣跟涅槃嘛。好，这一切法的所依即是阿赖耶识啊。大家对这个所字啊，大家稍微要用一点心思去了解跟理解啊。一切法的依呀啊，就是被一切法依的所依，对吗？一切法的所依就是被一切法所依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所一定是被动的，所以它有时候中文在表达它会省略一些字，然后呢大家那个说话人会觉得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吗？明白啦，我们人没有每个字都讲的啦，然后听也没有每个字都听， 听几个字就知道人在讲什么、哦、你大家自己去留意，你在了解对方在讲什么，你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听的、哦、灵都是听几个字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常常都是带着错误的理解，误会就是这样来的，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在听话都很仔细，把每个字都听清楚，或者说你是这个意思吗？误解了，在问跟同学在课堂上都会，诶，你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讲不清楚，我们帮他讲清楚。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他可能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哦、好，这边有一个字，应该可以理解为被神，就是这被一切法所依的啊、哦、的这样的一个法是阿赖耶识了啊、哦。好，一切法的所依就是被一切法所依止，这个所依就是阿赖耶识，对不对？能依是什么？染净的一切法，大家开始要对这个能所要有一些了解跟掌握，因为一直会出现这个能所的一个描述方式、哦、再来导师说，这阿赖耶识在大小学派中是有争论的、哦、所以先要引经来证明确有其体。好，阿赖耶识是佛说的吗？哦、是不是？是、哦、好，在什么地方说呢？在《阿毗达摩大圣经》的伽陀有说、哦、所以这边有这个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导师的解释就是阿赖耶识的识体名为阿赖耶识、哦、他的识体的名字叫阿赖耶识了、哦、好，那这个加他第一句就是无始时来界、哦、那这个无始时来界的这个界呢、哦、指所知一的这个因体就是种子、哦、所知一的因体也就是所知一这样的因的体，可以吗？就是种子，这因为这边有所依止的因体、哦、所依止这个法的一个体了、哦、就是种子、哦、好，那这是众生无始以来熏习所成就的、哦、所以无始时来界很简单，其实无始时来熏习所成就的因体所依止的，就是一切法依止的这个因体就是种子、哦、好，一切法等依第二句、哦、那导师说这个等呢表多数，不必做特殊的解说、哦、那什么意思呢？一般这个等啊，它会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平等的意思，也就是这个依呢，它是具平等性的依、啊哦、它这样就会变如来藏，但是这边没有要表达那个意思、哦、所以这个等大家可以去查字典，它就是有同意，就是一切法的一个共同的依止，同意、啊哦、共通的，一切法都依着阿赖耶嘛，大家都共同的依止，共通是共同的，大家同样依阿赖耶，你依他，我就是假这个法依阿赖耶，依也是依他，所有的法都是一样依阿赖耶而有，所以这个等可以理解为这个同意啊、哦、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依止。那也跟导师说表多数的意思是一样的啦、哦、因为这个偈颂有梵文的一个存世、哦、所以那个等是那个 sam 嘛、哦、这 samadhi 那个 sam 有没有？ samadhi 是什么？等持，对不对？等持，但是 samadhi 是 它是平等意啦、哦、平等意，但是这边不是那个，因为这个上面有很多个意思、哦、它有共同的、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好，所以导师说 不必做特殊解说，就是依着色大圣论的立场、哦、也就是这个依呢，它并不是平等性，不具有平等性的。如果是平等性的话，那就会变如来藏，可以了、哦、好，我们看到46页，由此、哦、这个词就是戒了、哦、乌日时来戒的戒，此戒由此这样的这个戒呢，是一切法所依的因体，就有了生死流转的诸趣和清净还灭的涅槃之正德、哦、就是依着阿赖耶有诸趣跟涅槃正德、哦、那整个偈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一切法的依就是阿赖耶，依着阿赖耶有流转生死，有涅槃正德、哦啊、这是唯识的一个的开示、哦、那中观的开示是什么？中观没有一个题、啊、就是讲缘起、哦、依着缘起法则而有生死流转，对吗、哦、那依着缘起法则有这个涅槃还灭，也就是一切的存在都是依着一个法则在运行着，所以他没有一个题，他就是比较是依着一个理则、哦、但是他不要想象说当一切法都灭去了还剩下一个什么理则，会吗？有些人会这样认为、哦、理则就是最终极的存在嘛、哦、一切法都是依着理则运行而存在、哦、一切法都灭了这个理则都还在、哦、那这个不是中观的正见、啊哦、理则跟法一定是要一起，理则从法中而显、哦、没有法你就没有理则，理则的存在就没有它的意义，懂意思吗、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清楚了、哦、因为这讲起来是有道理的、哦、我们以前就被骗过有些同学说：“哎、欸，佛法应该说缘起理则，应该是最究竟的一个真理，应该也是最究竟的存在。哦”哇，好像有道理。一切法都灭了，就缘起这个理则不会灭，它才称为常嘛，是吗？哦、但是那个常不是一种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啊。哦，就不一定是在强调时间上的概念，因为这个法的存在就从无始就开始了、哦、所以这个法则就一直都是如此的、哦、只是一切法是依着法则而存在而运行，对吗、哦、但这个法则的存在是依于一切法，一切法都灭了，那法则也没办法显，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啦、哦、不要觉得还有一个最究竟的一个存在，这是中观所要破斥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一种实体都要被破除、哦、好，再来就是关于这个戒的解释了、哦、导师这边有说依世亲论师的解释，戒是什么？一切杂染有漏诸法种子，对不对、哦、所以阿赖耶是有漏无漏，就是里面的种子都是有漏的嘛，因为他在讲这一个流转的情况嘛、哦、啊，这些种子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无始来就有的、哦、因为无始时来有这一切杂染的种子，有为一切有为有漏一切法依之而起、哦、升起的有为有漏 就有了五趣的差别啊。那假使灭除这杂染种，就可证得清净的涅槃，对不对？所以种子众生身心当中的凡夫阶段的都是杂染的。好，涅槃呢什么概念？就是舍离染界而证的，并不是从无始时来界所生。无始时来界所生的是什么？杂染法。无始时来的界就是无始时来的有漏种子，它所生起就是生死的流转。好，那这个是世亲对于戒的解说。戒是什么内容？一切杂染有漏法的种子。好，那无性还有成为世论的解释呢，把寄送的这个无始时来戒一切法等一的这两个字，一跟戒呢，把它解释成二法。戒是种子，一是现世。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解？所以他说，如果一就是戒呢，那就有从严的过失。他认为这个论师啊，一个智慧高深的论师，他不会讲多余的话，讲一次就好，讲两遍他就觉得不会吧，应该是有不同的意思，听得懂。好，所以他要把戒跟义理解为二法，若是一法的话，那就是重言，重复说的这样的一个过失哦。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两种解释呢，它的一个差异点是什么呢？就是世亲是从种子不离世体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谈，那无性是把种子与现世分开来说，种不离世，那种是不是是非一非一啊？大家要记得，种子跟是是非一非一啊。你不能说它是一样，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一样啊。他们不能相离的啦啊。好，所以导师说这两种解说就是这两种见解的一个结果。好，再来就是导师涉大圣论当中最精彩的附论，我们看到第47页啊，附论。好，这个附论到哪里？大家先画一下，到48页的第二行就结束了，因为这边没有给他做一个不同文字的排版。在导师的原书，附论好像是字体稍微不同，好像比较第一啊，对吗？好，它排版上有不，但是我们这边就把它当作一体的，但是用科判来做区分啊。所以附论是到48页第二行就结束了啊，这边大家先有一个标记啊。好，导师这边提到真谛的译本里，把戒解释作解性，然后说戒是什么呢？如来藏。世亲说戒是什么？阿赖耶，对吗？好，那真谛他就说这个戒是如来藏。好，那依真谛的版本呢，真谛是世亲是嘛，对吗？但里面有一些不是世亲是原本有的，是世亲是以外的啊，好，后面会说。好，那依着真谛的这个世亲是的说明呢，戒是如来藏啊， 有如来藏才能建立流转还灭的一切法。好，那导师就对于这样的解说提出他的一个判断啊，他说从本论给予阿赖耶的训示来看，也就对阿赖耶的一个说明解释了啊，这就是前面把戒解释成解性啊，然后戒是阿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内容。导师用那个似乎啊，似乎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确定，似乎是真谛所加。导师为什么不敢确定呢？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真谛的译本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怎么来的？有至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在范本里面就有了，真谛只是把它翻出来，懂意思吗？也就是世亲释啊，有不同的版本。好，那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亲释的范本没有这些内容啊，但是呢，真谛在翻，因为翻译场就是一个佛经教学的一个教室。还要解释的嘛，参加翻译人也要了解这部论在讲什么，所以这个译者他也是一种说法师的角色，他就会去解释他，好，那在译场里面呢会有一个比受者，比受者什么意思？比受啊，比受基本上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翻译者所说的内容记下来，可以了哈。可能还会再加一些修饰了，懂意思吗？因为翻译者他可能是印度来的，他懂中文或是西域来的，或是现在叫中亚，学术界叫古代的中亚了 ，Central Asia 亚洲的中央地带嘛，好，那他可能这汉语的一种这个表达 OK， 但是那一种这一种文采的一个部分就不足。那这个比受者他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意思不变，但是句子让他读起来比较漂亮了啊。那比受基本上就是记录这个译者的这个所说啊。好，所以这古代就是这个译者他会手执湖本。或是范本啊，口宣什么情言啊，这个是《大智度论》序里面讲到啊，鸠摩罗什手执湖本啊，口宣这个情言，就是他把这个范本或是西域的这些写本的这个内容转成汉语啊，比受者就把它写下来。好，有时候会讨论嘛，有时候讨论比受者也会写下来，然后就是当场的对话啊，听得懂了，也就是翻译完之后呢，有些东西它有些是讨论的一个内容，它可能也会变成翻译的一部分，他觉得这些内容在里面会帮助理解了。听得懂，那有些他会用这个小字的一个的方式呈现，就是经论的译文是一种格式啊，讨论的是一种格式啊。那有些他就没有去区分，或者是一开始有，但抄到后面，大家因为还要再变这个 自省啊，比较麻烦，好，所以可能一开始有，那抄到后面就没有，那就变成经文的一个内容，所以它过程很复杂啊，我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就是有这一些内容啊，这些内容是真谛加进去了吗？还是他所依的范本就有，没人知道啊？啊，可以了啊。但是导师说，从训示来看，这一段内容跟其他地方，假设是世亲事的一个解说，好像又不是很搭配这样子啊。所以导师说，似乎是真谛所加。或者是真谛的后的学生所加，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有这些内容，懂意思，所以导师只能做一些推测了、哦、好，那假设真的是真谛所加了、哦、但并不能就此说那种解释是错误，就是这样的解释是错误了。哪一种解释？借解释做解性，然后借是如来藏，可以吗？好，也就是说，他不是世亲的这一个解释本来有的啊，但是他不一。在这个义理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它不一定是错误啊，也就是它也有所本啊，也有所本。这个本在哪里？就是一圣宝性论，可以吗？啊，宝性论是如来藏教学的论啊，那宝性论也引了这一颂，里面的说明就是。把戒当作如来藏来解释的啊，所以真谛只是把宝性论的解说，把它假设是真谛所加了啊，所以这一个戒呢啊，有些论师他是把它解成如来藏的，啊，可能在这边附带说明。但这个附带说明可能在比受者看来，他觉得诶，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内容、哦、那就把它放到这个论释当中、哦、好，总之导师是比较倾向这个不是世亲是原本有的啦、哦、只是说他怎么被加进去的，什么时候被加的不知道。好，那导师提的这一个呢，主要是要说明下面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建立一切法的立足点，也就是所依呢，在以心作为主体的这个教学呢，有两大类、哦、也就是有一个所依体这样的教学，特别是以心啊，跟心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所依体啊，那有两种不同的建立。第一个就是建立在有漏杂染种随逐的无常生灭心上啊，如平常所谈的唯识学，大家看得懂这么长的一个语词吗？建立在什么上？建立在心上，什么样的心？无常生灭的心上。那这样的心呢，是有漏杂染种随逐的心。大家看得懂那么长的的一个名词吗？哦，就这个心是被杂染种所随逐的啦。哦，懂意思吗？心在哪里，种子就跟着到哪里。这是一种譬喻啦，因为心，这个心也就是事啦，它就是摄藏一切种子啊。 那这个事它是这一个果报事嘛，哈，它会一起生命结束，然后到下一期生命嘛，哦，那种子就跟着跑，对吗？水煮，懂意思吗？哦，好，现在慢慢要去训练大家在读这种导师的表达，这个很长的这一种名词，哦，它是建立在生灭心上，可以吗？啊，哦，它这种生灭心有一种特性，或是有一种一个样，一个形态，就是杂染种水煮，可以了啊，哦。这个就是唯识学。然后第二个是建立在什么？如来藏，对吗？这样如来藏是什么？什么样的特性？长恒不变的。那这样的一种见解，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胜曼经跟什么？楞伽经啊，好，把戒解作解性，就是根据这种见解，哪一种见解？就是建立在恒常不变的如来藏上啊，所以在排版就把它合在一起，对吗？啊，就是它是在第二项的一个的附属的一句话，对吗？啊。你如果把它切下来，就会变成到底哪一个？好，所以我们在排版就把这句话接到第二项后面。这种见解就是建立在常恒不变的如来藏。好，你看到48页啊，因建立流转环灭的所依不同，唯识学上。有真心、妄心二大派啊，真心是属于哪一种？就是第二种，对吗？啊，那妄心呢，比较是唯识的啊。好，那真谛的唯识学是哪一派？融贯这两派的，好，那导致是这样，而且是一种倾向啊。那这里面有这一个导师没有讲的一个内容，就是说他在解说唯识的论点，他会引进如来藏的教学啊。那他如果在解说如来藏教学的论点呢，他会引进唯识的教学调和了。懂意思吗？因为他有翻译如来藏的典籍跟唯识的典籍，在唯识的典籍呢，你会出现有如来藏的东西，可以吗？而他所翻译的如来藏的典籍呢，你会看到有唯识的东西啊，又不纯粹如来藏，所以他有调和啊，不没有比较没有偏向一边呐，这导师。在《涉大圣论》里面的一个见解了哦，那这边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角注1013呢啊，真心跟妄心嘛啊，那这边引的是。这一个唯识学探源啊，我们看一下导师这边的说明啊。导师说，在印度大乘佛教开展中，唯心论有真心派、妄心派传到中国来呢，就有谛论师、摄论师、唯识师就讲这个唯心的这样的一种开示的。在中国佛教有谛论、摄论、谛论宗、摄论宗跟唯识宗那这两大派呢，两大流就是真心跟妄心真心派从哪里发展而来的？ 东方印度大众分别说系，对吗？或是东方加南方，可以吗？东南方。那大众分别说是大众系跟分别说系合说，因为他们有很多主张是相通的，可以吗？大众系是一个部派，分别说系是一个部派了，但导师现在把这两个合在一起说，可以吗？听得懂吗？就大众分别说系不是大众部当中的分别说，没有，它其实是两个部派然后合在一起说，也就是他们两个部派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一起说。好，那望心派是从西跟北是吗？的说一切有系中所发展而来的，说一切有，那在长期的离合发展中，彼此关涉很深，彼此都相互影响，然这二大体系的不同到底存在，就是相互会有一些影响，好像又彼此又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部分，对吗？但是它的不同还是存在的。好，那这边导师举了几个不同，大体的说，望心派重论点。望心派是谁？无着世亲，对吗？他们的著作是望心派的一个依据。然后呢，望心派重思辨，重分析，重事项，重认识论，有这几种特性。好，以虚妄心为染净所依，清净法是附属的。你后面就会讲到这个阿赖耶的阿赖耶识，就是一切种子识里面，就是含藏无量无边的种子嘛，对吗？里面的主体是什么？杂染种、清净种，就变成是依附，是客啊。好，那这个是这个妄心派。真心派呢？什么叫真心派？对你是真心的，是吗？这不是那个真诚的心。真心派就是它是清净的，不生灭的，这个真有这个的这个对的这个特质在，它不是对你是真心的那个真心，就是真就是妄嘛，真妄，或是净然，对吗？真是净，清净。好，清净心重于经典。那这些教学呢，都是以经的形式呈现，然后呢，重直觉，重综合，重理性，重本体论，好，那本体论对应什么？认识论，对不对？重理性，它对应什么？事相跟理性，理性就是理则啦，可以吗？事相就是差别，依法的差别，那综合对应什么？分析，对不对？那如果看不懂，就用对应的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它就是一种综合的，它不会去说明它的这个差别，分析它的差异啊。重直觉跟对应什么？思辨，所以在佛法里面就有重直觉跟重思辨的，那重直觉真心派，好，那真心派以真常心为染净所依，对不对？那杂染法是外来的，那这个妄心派呢，它是以什么什么为所依？虚妄心，对吗？ 虚妄心，而且是生灭无常的虚妄心，对吗？哈，那真心派是真常心，对不对？啊，杂染的种子在真心派是附属的，对吗？哈，然后在对于妄心派来讲，这个杂染的是它的主体啊，清净的是附属的，刚好主客异位，对吗？哈，好，好，再来我们看到104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导师在回应牟宗三的一篇的一个评论呢，哈，那导师的这篇文章的题名叫《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哦，这部分前面谈到大智度论的问题，哦，般若经的问题，哦，那第二部分就谈到阿赖耶的问题，哦，通真妄的问题，哦，好，那导师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们这边只是引一段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导师说他的《摄大圣论讲记》提到真谛的思想，真谛的《摄大圣论》是比对随达摩吉多堂玄奘的译本，这个论释就是世亲的释，包含世亲的释，就是真谛的译本，若跟吉多的译本、玄奘译本来对比的话，无疑是有所增幅，就有一些增加的内容，然后附在这个释论当中，也就是应该不是原本释论所有的啦。好，该书是什么书？大家有看到一个叉叉四个点吗？有没有？往下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叉叉四个点？因为这边没办法脚注。该书指的是牟宗三著的《佛性与般若》，有看到这几个字吗？就是这个符号，就是看到下面那个符号的一个解说了。好，牟宗三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是谁？大家知道熊十力，听过吗？导师的书有提到他。导师的无争之辩有评论熊十力，他有写的心唯识论，他自己也有对唯识，他其实是儒家啦，他叫新儒家，新儒家，然后他也对佛教有一些了解，据说啦，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上哲学课，那个老师是牟宗三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是这一派的啦。那这个中国哲学到了隋唐就没有本土的哲学，隋唐是什么？都是佛教的哲学。隋唐就没有本土，到宋还有这个理学出来，它又是吸收佛教的一些元素的，所以教到隋唐它就必须要去了解佛教的东西嘛，所以他对 去了解佛教的这个内容，他说他只看导师的书啊，为什么？因为导师跟他的老师或是他的老师的老师打过比仗，这个等级 可以匹配的，他才看，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可以跟他的老师打笔仗的才够程度的人所写的书，他才看这样子。啊、他也算是有眼光，就是导师的书确实比较精准了、啊、但是导师的书也不好读、啊、因为他有点中文有点古典了、啊、好，那所以这个牟中山是熊十力的学生、啊、他们是新儒家、啊、那据我们那个哲学教哲学的老师说，那个熊十力他之前在欧阳靖吾那边学习过为师。欧阳靖吾大家知道吗？欧阳健。靖吾应该是他的字吧。他叫欧阳健。他有创立一个支那内学院。内学院。内学就是 佛法内学。听说熊十力在那边有学习过一段时间、哦、然后呢他说这个一般我们写笔记就是老师说什么就记什么嘛、哦、听说熊十力的笔记是老师说点点点我觉得点点点他会有他的见解啦，我觉得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很有想法，就对他所学的东西有他的心得、哦、好，总之这边是 题外话，然后我们把这个看完、哦、好，那就是这个、该书啊，就是《佛性与般若》这本书，说真谛本人思想是向往真心，他认为了、哦、他之解释这一个社论不合社论原意乃是事实、哦、导师说，但依我的理解，真谛将如来藏学融入于且学、哦、如社大顺论释里面所看到的、哦、那他也将于且学融入如来藏学、哦、如他所译的佛性论，所以导师认为真谛存有调和恶系的意图、哦、调和恶系的基本原理是出于色大圣论的、哦、色大圣论讲到这个依他起通二分，可以吗？在后面会讲到这件事情、哦、所以有杂染有清净的，对吗？就不是纯染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特性、哦、所以导师认为真谛将社论的微言引申的充分表现出来、哦、所以真谛加的这些内容导师认为不是没有道理、哦、在社论的体系里面这是有一些可以 融合的啦、哦、好，所以导师说呢，这个不能说真谛是两派的混扰、哦、就是去混淆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哦、导师不认为、哦、导师认为真谛是站在瑜伽学的立场、哦、而进行二大协调，主要是色大圣论这个翻译啦、哦，因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脉络是色大圣论，色大圣论出现的这一个真心派的一个内容，对吗？戒是如来藏，是真心派的一个开示嘛？那牟中山认为这是两派的混淆，那把本来很清晰的一个学说，你把它弄得很模糊，对吗？导师认为不是，是这个色大圣论是站在瑜伽学的立场进行二大系的调和、哦、并没有混淆，认为真谛还是清楚的，只是他要去调和两种不同的学说、哦、好，这个时间也到，我们今天就讲到复论了、哦、那后面我们就在下星期再继续。好， 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